三科，初中是应校，二别名返校，三结果去世。那么现在是岁第一科，即如来总名学士。那么响应之中啊，十种魔境之相状。第二科的别名，即个别说明响应之中啊，十种魔境之相状。第三是结果去世，也就结束响应之稳。那么指出响应之过，说切诸大众啊，只是众生呢，要保持福祸。那么在这个总名总是影像之中呢，又分为四科，初加起受应镜像，二正是相应取意，三显示相应镜像，是皆是本位妄想。那么现在刚才所念的这一段，正是属于这个第一科。这个加起受应镜像，接就是结束，结束切闻，就是这个受应之中啊，十种境界之相，把它结束了。第二一课呢，就是正是这个相应的取义。嗯。阿难，彼三男子修三摩提受应境者，那么佛呢，又呼了这一声阿难。说比善男子，这个比善男子指什么人呢？就是指把这个三印已破，受印已破，那么经过这二十种境界，然后来到这个响应之中，那么在响应之中呀，而修下这个禅定的功夫。那么如果不能够破除三印受印的话，那就不能够来到这响应。既然来到这个禅定功夫，那么这个智慧的横门已经来到这个响应之中，所以称彼叫做善男子，也就是修学耳根圆通这个善男子。修三摩提受应境者，那么修三摩提呢，这个三摩提呀、也正是指这个圆顿止观来讲啊，因为这一位善男子呢，他在这个圆顿止观之中啊，修学这个楞严大定，他已经经过了三印受印这二十种境界了。这一种人说的受印境界，把这个受印十种境界呢，也已经完全是破尽了。那么既然在这个把这个十种受印的境界也完全破尽了，那么可以说是这个受印已尽，但是响应呢是刚刚的开始。那么上边修这个三摩提呢，正是响应最初这个刚刚的开始。那么响应刚刚的开始，那么这位修行之人呢，他仍然继续的来研究，也就是什么呢？就是精研妙明真心，修学这个圆顿止观。那么他继续前进，所以叫做修三摩提受应境界。假设他停止不进呢，那么就不能够成为善男子了。水位漏尽，心里其心如鸟是出笼。那么这三句，那么这三句话呢，恐怕不大容易懂啊、因为我们破除这个三印的时候啊，就是内以外，这神根内以外的四大，内四大外四大，这已经破除了，这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了。假设这个受印一破除了，就我们这个戒闻修成觉知，这个戒闻修成觉知能受用之根呢，也破除了。那么在这个时段，可以说，这可以说是这个身心世界呢，完全是破除了。虽然这个身心世界完全破除，那么这个时候呢，按藕益大师这么解释呢，他只是啊破除了这个具生的分别的我执，把这个分别的我执是破了， 就好像这个境界统统没有了，那个神行世界都了不可得了，只是把这个分别的我执呀而破除了。那么但是呢，这个具生的我执呢仍然存在。那么因为他的死火还没有破，死火未破，具生我执仍然存在，所以在这个地方叫做这个还没有达到这个漏尽之性，仍然在这个小印的区域之内，比这个小印之所局限，小印之所盖覆。所以说水未漏尽，是虽然尚有这个小印这个之漏还没有尽除，虽然没有尽除，可是心能离体，其心呢能够离开我们这个神性。那么离开这个神性，这个指什么离开神性呢？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再来多讲几句啊。因为这个借闻修成觉知，这个六种的上一根呢，它这是形色二法合合而有的。那么这个行能离开体，离开我们的身体，就我们这个第八识呀，它能够离开我们这个上一根。行，那么第八识能够离开上一根，所以下边叫如鸟出笼。我们第八识再不比这个上一根，就是这个形色二法合和这个上一根，只是说举佛了，就叫如鸟出笼，就如同那个鸟啊离开这个笼子了。那么如鸟是离开这个笼中啊，能令这个鸟呢能够飞出这个笼外了，这不比这个笼子就是举佛了。那么我们第八识心呢，也就再不比这个上一根呢，它这个色法就说举佛了。那么这正是指的这个第八识心啊，说已能成就穷世凡尘上的菩萨是六十圣位。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境界呢是比较是很高的啊，要注意才跟了解的啊。说仪能，那么这个在这个地方啊，这位这个修行用功，他这个境界呢，就是说仪能成就，他已经要能够成就啊什么呢？成就这个达到这个一生神。这个一生神呢，就用这个医生下了这个偶遇大师后边有解释啊，这个地方不需要解释了。这医能成就这个医生呢，穷世凡尘，穷世这个身体这个八地凡夫或者内凡外凡，这不内外凡呢，这都是属于这个立根上智之人，假是顿根的人呢，也同这藏教人呢就不同了啊，这都是属于语言教之中这个立根之人，这内凡外凡。从这个凡夫甚至这个八地凡夫这个身上，那么就在这个凡夫这个身性之上呀，可以继续修进，继续修进什么呢？继续修进这个菩萨这个位置，就是六十个位置，就是可以经历这个六十位菩萨这个位置，达一生生随往是无缘。那么达这个，那么这个达一生生呢，就达这个其中之一的叫做这个觉法自性的这个一生生啊，随往无为。那么这一段呢，因为不大好懂，单单讲呢，我不大懂。那么下边呢，看这个偶遇大师这一段文，那么这个文里边呢，有这个文字嘛，比较容易了解啊。按照这个偶遇大师这个文里边的解释啊，就看这个。其如鸟出笼这个以下，这犹如前面所谓啊，这个驱逐自由，这个如鸟出笼这一句呢，怎么解释？就是驱逐自由，驱逐自由也就生死自由了。所以这个最初一念呢，这个第八识呀，团起这个父亲母亲这个如身，那么最初和这个身体相合。那么到了这个地方呢，就第八识能够离开这个上一根了，就是维系的十法能够离开这个上一根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叫做 生死自由，就是去自由。想我们想生就生，想死就是想来就来，想去就去，不比这个神圣之说举远了。就这种的境界。下面看这个六十圣位，那么三戒字呢为能正经，五十七位呢为这个所正经。那么这种比较有好容易懂呢啊，能说合成的共有这个六十个圣位。那么就在这个六十个圣位之中啊，能进的是能够修进的是什么呢？就是三种解字，前面已经讲过了啊。这三种解字呢，同于这个反圣的二种之位。那么所修进的呢，就指这个感会地。这感会地呢，属于这个外反位。那么圆教的实性呢，是属于这个内反位。那么其余的这个46个位置呢，方才啊名字叫做圣位。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一段文这个同名叫做六十圣位呢？是解释这个道理啊。那么因为啊穷于这个凡夫而入于这个圣位，这是由因之果啊，那么其理相同。这由于这个凡夫之因入于这个圣人之果，那么它其理呢完全相同，都是运用这个圆的这圆融无碍圆三体理，其理呢相同，所以这个是四故通呢，所以这同称这六十种圣位。那么既等这个圆教的初心邪最邪的断除这个戒惑，那么它这个真正这个圆教这个管横呢，它这个管横之力呢就如同这个势如破竹一样，但有进而无退了。由于这个后边这个圣位就有这个初住，后边的圣位使令前面这个反复这个功恨呢，是没有反外反这个反复的功恨呢也不唐举，因此这个反圣合起来呢叫做六十种圣位，是解释这个道理的啊。那么下边呢再解释这个一生神。怎么叫做一生神呢？一生神就是随其意念呢，那么随其而到，所以叫做一生神呢。那么下边呢就是就是随末无改，就是这个一生神呢一共有三种啊。第一种呢，若三昧罗一生神。怎么叫做若三昧罗一生神呢？也就是好像前边若以这个禅定这个正定而达到这种三昧，就其心寂然而不动，这种的三昧，在这种三昧之中呀，一种禅缘为始，这种禅缘之乱，那么这个呢叫做一生神。那么这种一生神呢，在圆教之中初心它能够达得到，如果在藏教呢初果也能够有，这是第一种这个三昧罗一生神。那么第二种呢，教法自性一生神。那么这个教法呢，它那个教物诸法如幻，悉皆无有自性，那么以法性而为其性，所以叫做教，指教法自性，教物诸法悉皆如幻，悉无自性，那么以法性而为这个自性，所以叫做教法自性一生神。那么这种一生神呢，可以说是这个圆教的八心才能够达到，那么藏教的三果才可以达到的。那么这是按这个圆教判这个位置啊。那么第三种的一生神呢，叫做种类俱生无着的一生神。什么叫做种类呢？就是说他能够了解诸佛所证之法，以佛种啊而同其类了，所以叫做俱生一生神。那么这个无着，因为既然是这个以佛种同类，它是无着无为，你就好像前面的两种啊，它一定要入三昧，那么才能够有这个一生神。第二种呢，觉诸法如幻，那么这一种呢，以诸佛同类，它是无着是无为，叫做无着的一生神。那么这一种啊，这圆教的实性方能够达证的，那么藏教的呢，事故这个圣人才 才可以达到。那么其次，假设啊有这个远教的一个实性，实性在近呢，就属于处住位置呢，处住位置啊，它就那个分证于法性。那么如来一身就是无量身，所谓总道的法性呢，是应化之本。那么就如同天上之一月，普现千丈之水，那就不能够叫做一生身了。所以这个一生身呢，直到远教这个实性位，那么再进一进到这个处住呢，那就是不能一生身了，那就是应化之本了。那么这一段这个位置呢，恐怕不容易懂，不过你们详细的看一看就会了解的了啊。譬如有人这个十昧意也，世人随着五遍所指，其业已成隐隐卵次，令不昧者邪无其矣，此之名为相应其矣。那么这正是属于这个行科第二啊，正是相应其矣，正是也就是如来正当的指示，相应这个其矣，就是我们第八识行呢，比这个相应呀，它是举谢啊，他说取矣，也他说盖佛，所以啊不得自在。这个取呢，就如同这个屋子里边，这个矣呢，就如同四面之墙啊。举说在此一处啊，而不得自由，叫做取矣。啊，譬如游人，这个十昧意也。这个譬如游人呢，就是说譬如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譬什么人呢，就譬这个好像我们这个修圆定止观呢，修学禅定之人，就譬这个人。说昧欲也，这个说昧呢，就是在他这个睡熟了，这个这个昧就是睡啊，上面的熟，他就睡熟，已经睡熟了。他睡熟之后呢，他就讲这个梦话，这个欲也呢，就是属于梦话，讲梦话的。那么这个说昧就譬喻什么呢？就譬喻这个用功之人呢，在这个相应还没有破啊，这个啊相应还没有破。这个意也就讲这个梦话，这个梦话就譬喻什么呢？譬喻这个受应呀已经破除了，达到这种虚妙的境界，是虚名微妙的这种境界，叫做昧也。那么上边这是譬，下边就说明这种道理。世人随者无别所指，其也已成隐隐卵次。所以世人这是以上这个十岁之人，也就是说明这个修学禅定之人呢，他仍然比这个受应之所举谢之所盖覆的人。随者无别所指，虽然他在这个梦中讲这个梦话的时候啊，他自己不知道，无所别无所知，他自己不知道，他根本自己讲什么事他都不知道，他不晓得。那么这种就譬喻什么呢？正是譬喻啊，在这个修学禅定之中啊，比我们的受印虽然破出来，相印未破，仍然比这个相印之说举谢之说盖覆。那么这个地方就譬喻什么呢？就譬喻正是譬喻这个但断戒惑呀，他这个实惑还没有断尽。那么对于这个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真实的境界呢，还没有完全了得，还没有完全看清楚，就是别无所知啊。其也已成，其也已成隐隐文字，但是他自己虽然不知道，但是他在梦中所讲的这种梦话呢，那么已经这个隐隐卵次，也就这个平之高下呀，他讲的是什么理由，讲的什么话，那么别人是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隐隐卵次，就是平之高下的分得清清楚楚，是明明白白的。那么这正是呀，说明他这个戒惑已除，实惑未断。那么的具生我之类仍然存在。那么他对于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真性之理呢，这个还没有完全看得清楚。也就是说，这个这个就好像那个野中犹有意啊，这是这个孔理是借口借弘法的这种道理啊。 令不昧者邪物其迟矣呀、啊。这个令不昧者，这个不昧是指什么人呢？不昧就是指这个诸佛菩萨。诸佛菩萨能够了解这个修学禅定之人呢，他的位置到了什么位置，诸佛菩萨能够知道。那么这个令不昧者邪物其矣，也就是说这个修学禅定这个功恒，他这个戒地，他这个功恒可以说把这个戒惑呢已经断除，甚至于或者是这个戒惑呀，或者是永也是伏住，那么临近于这个圣位了。那么诸佛菩萨呢能够指导此人，能够戒导此人他是在什么位置。那么在这个邪物其矣呢，也就是说诸佛菩萨以此修行之人呢，可以说是心境同稳的。那么他自己虽然不知道这种境界，他自己虽然不知道，但是诸佛菩萨知道。所以叫令不昧者邪物其人，实际上这个诸佛菩萨他自己讲这种梦话虽然不知道，醒的人知道啊。那么这个当这个修学禅定之人比这个相应其知概括他自己不知道，但是诸佛菩萨了解他这个境界，说持着名位相应持。那么像这种境界呢，正是属于这个相应的其意。但是因为这个虚名这个妄想啊，只说感佛，就如同这个醒的人呢能够知道睡的人，那么睡的人呢他不知道这个醒的人，那么醒的人呢知道他是睡，这个相应还没有破，那么而达到这个一神神，可以上列这个六十圣位，那么得五位，那么这可以说是这个上合一圣，下同一凡。但是呢他并没有是亲切而证到这个这个法性，就是真如自性。虽然他没有亲切的证到真如自性，但是诸佛菩萨所证到的是亲证真如自性。那么在这种这位修行之人他的境界呢，诸佛菩萨了解的所知所见悉知悉见了解的很清楚。所以这种境界呢就叫做持的名位是相应其矣了。然动念尽，浮想消除，以假名心如去尘垢，一轮生死稍微越着，名相应尽，世人怎能超烦恼主。那么这是属于这个行可第三现实相应尽相。那么这是如来啊现月的指示，说明这个相应完全破尽，完全断尽了这一种的相状。前边这一刻呢说明在这个相应取意之中没有破除，这一刻呢正是讲明这个已经破除相应的这种境界。然动念尽，佛想消除，以假名心如去尘垢。这个然动念尽，这个动念尽是指什么呢？就指这个第八识之动念已尽了。下面这个佛想，佛想呢，这虚妄之想，这虚妄之想指什么呢？就指这个前六识，这相对这个攀越外边的境界，攀越下这个境界的这一种虚妄之想，这是虚妄之想。这种之想呢，我完全是消灭出去了。这个，那么我们多来讲讲这个动念。这个动念指什么呢？这个动念指我们这个第八识呀，所含藏的这个前六识这个种子。那么前六识这个种子呀，它在我们这个第八识心中啊，有维系的一个生住一面，所以就叫做动。这正是那个前六识的种子。那么这个浮想，这个虚妄之想指什么呢？就是有这个种子而升起的现身，就叫做佛想。那么假使这个动念，这个 在第八世纪啊，前六世这个种子使令它不动了，佛而不动了，或者把它断除了，应用这个用的这个免受想已经把它断除了。那么这个这个第六世这个佛想呢，就是这个希望这个佛之佛想呢，它无穷升起了，因为有这个种子才能升起这个现行，或者把这个种子佛主或者除去，那么这个虚幻之想呢，根本就无穷而生了。所以就染动念尽，佛想是除灭。也就是说，在这个把这个前六识这个种子把它扶而不起了，那么现身也就再不生了。所以就染动念尽，佛想消除。那么这个完全是把这个，色受想完全扶了以后，那么在这个地位呢，就这个境界也是很高的境界了啊，所以叫做这个染动念尽，佛想消除，以觉明心入其尘垢。这个以觉明心呢，也就是这个第八是我们这个待忘的心，那么这个层次叫做觉明心。入其尘垢，也就是我们第八是呀，把这个前六识的种子佛主，那么前六识这个现行这个虚妄之想呢，也断除。所以在这个第八识行中，叫觉明行呢，就如同去了一层的尘垢，这个初中这个妄想再不起了。那么在这个境界之中呢，正是属于前面说叫觉所觉空。那么断除实印呢，就叫做动静日相是了然不生。那么断除这个受印呢，叫做闻所闻尽，能闻以所闻，这能闻的所闻的缺尽了。那么这个假设要是那个想印一尽呢，觉所觉空，能觉的是我们第八识心，所觉的呢就是这个色受，是能说，是能，就是能言的皆为修成觉子，所缘的此生相为诸法，是觉所见的皆空了。所以就是以觉明心来入其尘垢，也就是我们这个第八识之中，把这个前六识这个种子或者这个虚佛之初想，已经把它消除了，叫做觉所觉空。一论生死，首为圆照。这个一论生死呢，按藕益大师的解释呢，就是按这个一论的去论，这个一论这个分段的生死，或者一论这个变异的生死。首为圆照，首就说明它这个最初，为就说明它的最终，也就是首为呢，就是它的始终，是圆满，可以把它是。去照明，那么这二种生死呢，这首为圆照呢，可以说是了解这个生，无论是别异生死也好，无论分段生死也好，它是生无所穷来，死无所去止，可以说是这个别异生死也好，分段生死也好，完全是一种虚生，是妄死，并没有这个真正的别异生死分段的生死。所以叫做一轮生死，首为圆照。那么按这个其他的注解来讲呢，也就说明这个一轮生死呢，就是指这个十二轮生。其实十二轮生同藕益大师解释是一样的，十二轮生那么也有它的分段生死，也有它的别异生死。那么这十二类生，也就从这个十二类生呢，那么这个也是在这个十二类之中，乃至从这个胎卵石化，甚至于到这个非无相生，那么也了解他这个生无所穷来，实无所去止。那么既然这个这个十二类生这个生死啊，别谈了。那么所以这个心这个这个想印一破呢，这个 这个响应一破，这个形印呢也就现出来了，所以叫做这个这响应经。那个一轮生是所谓圆照明响应经，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响应热经，就是这个形印之现，那么形印一现出来呢，那么这个响应这一出了，那么在这个地方，这个如果响应一出的话，那就是这个那叫那个什么空说空灭了。这个地方这个觉说觉空啊，就是觉说觉空了。说世人只能超烦恼住，那么就是如果把这个响应一破尽，那么形印现起的话，那么此人这种的境界呢，就能够超出这个在五浊烦恼之中，把这个烦恼浊给除去，就是也可以离开了。所谓烦恼浊呢，就前面所讲，犹如心中一时雄邪，然离其尘之无其相，然离其脚之无其性，想之妄称名烦恼浊。那么现在呢，这个动念即尽，这个佛想消除，所以呢就能够离开这个烦恼浊。观其所有，永同妄想是以为其本。那么这也属于行课第四啊，解释本为为小妄想，解说这个受印之稳，指呢只是这个响应是本，只是这个响应。那么它的根本呢，为是属于这个永通妄想而已啊。这个观其所有，也是由于这个观恨之人呢，维系这维密的观照，观照什么呢？观照响应这个根本呀，之所以有了。那么根本之所以有了，究竟它是什么？以什么而为它的由来呢？唯独而是啊，永通妄想而为它的根本。所谓这个永通妄想呢，也就永通于我们这个神经这个遮碍啊，也就好像我们前面这个心想触美呀，口中随处使他歇也呢，居心衰散，那么想一结人或怜或恨等，那么这都是属于这个响应，能够举动我们这个食神。那么现在呢，修学这种禅定，那么能够破除，能够破除这种虚妄的这个永通这个妄想呢，可以说就是有这个意识这个虚妄，而永通这个前五识之的升起。你就好像前边那个你好像在前边这个烦恼中啊，烦恼就这个意识雄识，这个在这个意识和这个这个意根同这个意识互相的雄识呀，而且有这个烦恼住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呢，也就也这个意识的妄想永通于前五识的妄想，所以才称之为这个永通妄想，以为这个这个响应的根本啊。那么按这个藕益大师的解释法呢，说唯持响应，唯独持的响应呀，它能够永通变化。永通变化什么呢？能使我们这个，能使我们这一念心随境界而永通而变化，能使我们能使我们这一念心随其境界，那么境随一心，心随一境，心境呢互相永通，互相的变化。是吧，这次啊永通啊，实为实实在在呢，它唯独是一个妄想而已，更非啊是别有永通之性质。如果恒人啊支持这个响应为是永通虚妄之想象呢，根本就没有的话呢，那么在这个十种响应之境界之中呢，就不会比其所美了啊。那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那就紧这一个果了。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原来彼善男子受因许妙，不着邪力，也定法名。男子迷惑不知，堕五劫狱。就这是属于庚子科第二别名。这个别名法相，这个别名法相呢，就是别就是个别，名就是说明，法相呢就是说法出来相应之中十种魔境之相，所以在这个十种之中呢个别的说明，所以叫做别名法相。那么这一科一共分为十科，第一科贪求三求，乃至第十科贪长寿行。那么现在是属于第一科贪三求行。那么这个贪呢就是属于贪求，那么他贪求什么呢？就是说他贪求三求神通变化正如的虚妄之相。如果自己有了神通变化，可以以此呢惊动他人，使令他人呢是尊重恭敬于自己，所以就是贪三求行。其实我们这个修禅定之人呢，在禅定之中啊，最忌讳的就是升起这种妄想，任何的贪求。如果一有妄想，那么自己已经就把自己这个禅定功夫啊就已经破坏了。所以魔王呢就趁虚而入，那么他就打了你的方便，有机会破坏你的禅定了。那么这也是自己呢五蕴主人迷了，升起妄想来了，自己破坏自己的禅定，所以魔呢才有机可乘。若男彼善男子受因许妙，不着邪力，也定法名。那么在这个个别说明之中呀，所以呼了一声恶呢，那么以下呢才是说明这个相应的十种魔境之一啊。彼善男子，这个彼善男子就是指的已经破除色印，已经破除受印，已经来自于相应的这一位修学禅定、修学圆顿止观的这个善男子，所以称之为叫做善男子啊。受因许妙，不着邪力。这个受因许妙这一句呢，这个受因就是指的所对之境，这个许妙呢就是说已经破除了受因了，就等于前面所讲啊，洞开十方，如鸟出笼。因为破除这个受因，我们就不比这个见闻受成脚趾六根呢，比他就说禅佛，就说比他就说盖佛了，所以叫做虚妙。这个受呢，它是以假名而称之为因，叫做这个受因。其实呢，我们的真心呢，实实在在呀，没有任何一物可以盖覆的。那么受因受所盖覆，所以叫做虚。那么到了这种境界，这种功夫呢，唯有正受，就是三昧之正受，而不着于邪受，所以就叫做妙， 叫做受隐虚妙，不着邪力。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这一位修行之人呢，他在这个观恒位中啊，不必受隐这个十种境界啊，只说美。那么不但是而不着，甚至也就算找到十种境界，也不必他说美，而能够觉悟他。既能觉悟呢，就不必他说美了。而且呢，这一位修行之人呢，他了解如来藏，这个受印呢，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叫做不着学历，不着呢，也就不着意受印之中啊十种魔境，不比这十种魔境之说美，叫做学历，所以叫做不着学历。约定发明，那么既然，已经来到这个受印之中啊、也就是三印受印已破，来到这个响印之中，也就是响印这个开始，所以叫做约定，也就是约通的妙定。而他发明呢，由此约通妙定啊，而可以发明我们这个微妙的神通功能作用。那么神通妙用呢，规定一定是由这个禅定之中而发明的，所以叫做约通是这个约定是发明。三摩地中心愿约明，为其经是贪求三求。那么向下这四句话呢，正是说明他这个着魔的这种开端。三摩地中，就是三受二印已破，那么在这个响印之中啊，入三摩地，也就修学这个约定止观。那么他在这个约定止观的三摩地中，也就修就在这个禅定之中，那么他升起了这么一念。那么他升起一念是什么念头呢？就是心爱圆明，有这么一个念头。那么这个圆明啊，就是指的这个一切种子啊，是真学不二，理事不二，那么这个双照双止，所以叫做圆明。那么这种圆明本性啊，是自己心中本来具足的，用不到你去贪求。那么既然用不到贪求而去贪求呢，即使一念贪求之心呀，这正是破坏自己的禅定，也着魔之开端了。所以这个心爱圆明呢，就是升起了这么一念贪求爱着这个圆明，就是圆满的法明，也就是前边那个约定法明了。那么向下呢，就说起他这个怎么样叫做心爱圆明呢，说明他这个道理，就是说锐气经是贪求三求了。这个锐呢，就是杰锐，也是勇猛精进。那么自己呀、这一年因为心爱圆明，心中贪求这种圆明的境界，所以就解锐其心，精进其智，以这个精进勇猛之心呀，来这个思维，去探求，探求什么呢？探求一切神通变化，更加以这个三求方便，能够动他人之心。那么以此呢，就可以教化众生，广传佛事。其实这一种思想并不是不对，那么所过的地方呢，就是心爱圆满，就是贪求心爱圆满。那么 这一段呀、啊，这四句啊，正是说明这个修行之人在禅定之中啊，所起的妄想。尔是天母后的启别，肥景夫人口说经法，其人不觉是魔所找，自也未得无上涅槃。那么这是这一段呢，是说明这个魔附于他人，那么是着魔的这一种相状。尔时呢，就是当尔之时，也就是这一位修学圆顿止观之人升起了这么一念心爱圆明的这个念头，就在这个时候叫做尔时。铁魔就指六欲铁顶的这个薄心魔王，叫做铁魔，或者指那个十界铁的魔王啊。后的起别，后就等候，因为薄心魔王呢是专门等候啊修行用功人的方便，因为没有方便他不得而入，一有方便呢他才可以趁机趁虚而入，所以就是后的，他已经达到这一位修学圆顿止观的方便了，就是得其方便。那么得其方便怎么办呢？是肥景夫人，因为这个魔王啊，他就赶快派遣他的一种这个精魅，也就是妖精鬼魅这一类的，也就是魔王就所驱使之人，所驱使的这个妖精鬼魅